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22节。
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天开了，好，天开了，然后呢，天上就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那耶稣呢？这个在他受洗的时候，天阿爸父天打开来证实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好，在世人面前，在这些世人面前证实他是我的爱子，他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好，那就是说耶稣他要开始进入他的服事，第一个的就是阿爸父先在天上在印证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世人面前印证。那为什么要这样印证呢？一方面让耶稣他可以，他有肉身，他是有肉身的，好，那他可以知道他是蒙阿爸父所喜悦的，他是阿爸父的爱子，然后可以让他行完他在地上神要他行完的路程。好，那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耶稣受洗完了以后，接着他第一篇的信息，好，我们来看到，好，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节到21节。
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好，谢谢。那耶稣呢，他第一篇的信息就是要告诉人说，我来到地上就是要跟你们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也就是父他怎么样的爱我，喜悦我，我是他的儿子，我活在地上，我的使命，我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人类那个神儿子的身份，神儿子的尊贵跟荣耀。好，所以他说我在地上的使命呢，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用膏膏我，他就是要我来向你们报告神喜悦你们，神悦纳你们，喜年已经到了。喜年就是说你所有的土地都要归回原来的主人，所有的这个土地要完全没有条件的白白的要回到原来的主人的身上，原来主人的手中。所以耶稣来他要报告喜年，就是说你们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仇敌就因为亚当，首先的亚当他因着怀疑父的阿爸父的话语，他不完全相信，不完全相信，中了仇敌的诡计，以至于他失去了这个儿子的尊贵的身份，他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在这个起初的亚当，他的身上是有一个羞耻感在他身上，那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都一直有这种羞耻感在身上， 幕后的亚当，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来恢复神儿子的尊贵的身份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在他开始服侍主之前，他受洗的时候，天先打开，就说你是我的儿子，而且是我所喜爱的儿子，我所喜悦的爱子。好，那耶稣呢，就是要把这个，因为耶稣他说父怎么样喜悦我，父怎么样爱我，父也照样爱你们，就说父爱我的程度并没有比爱你们更高，是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十七章。好，父他怎么样的爱我喜悦我，他也照样的爱你们跟喜悦你们。好，那所以呢，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仇敌这样的把人瑕疵，把羞耻感、失败感，这样把人关在一个羞耻、失败的囚牢里面。好，他说我来就是要释放，要释放你们，被囚的要出监牢，你所有受压制的你要得自由，然后我向你报告神喜悦你的喜年。哇，喜年是一个多么欢喜快乐的，我不必再做奴隶了，好，我不必再做一个浪子了，因为我可以回到原来我的主人的手中了，我归回了。好，所以主人是非常喜悦他的土地回来了。好，这个失而复得，失而复得。你知道耶稣讲到失而复得的时候，在哪一章圣经讲特别多？路加十五章，对不对？好，路加十五章呢，他讲到失而复得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你会发现在路加十五章里面，他讲到这个失而复得的时候，他最多出现的是什么？欢欢喜喜，知道吗？他讲到耶稣就讲到羊失羊的比喻。好，他说他一定，这个主人一定会一直去找，把他找回来，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他不是打着这笨羊老是走迷了，还要我花时间来找你哈？他没有，他是欢欢喜喜扛在肩上。你看，我找到了，我找回来了。好，然后呢，他说他要用失钱的比喻。好，他说这个他会怎么样欢喜？好，他说找着了就叫朋友都来说，你看我找着了，我失去了这一块钱，一同欢喜吧。好，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吧。好，然后接着他讲到浪子的比喻。好，他讲到浪子的比喻，那他就讲到这个浪子呢，他回到了回到他的父亲的家，他觉得自己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雇工好了。好，那结果呢，这个父亲怎么说，这个父亲是怎么做，这个父亲呢是赶快叫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来穿在他身上，然后呢又把鞋来给他穿上，然后把戒指给他戴上。好，然后呢肥牛肚宰肥牛肚来，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吃喝快乐。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快乐起来，坐月跳舞。好，在那么快乐。听着没，耶稣讲这三个比喻是什么时候讲？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呢，看见耶稣跟这个税吏罪人在一起，好，那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开始议论说：“哦，你看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当时跟一个人吃饭，是跟他有很亲密的一个认同感，好。把他好像当亲人一样的认同，才会跟他一起吃饭。那他们觉得说，哇，你看看这个人，这个耶稣，他居然跟罪人，哈，跟这些税吏，哈，这些税吏在我们眼中是卖国贼，是丢脸的，是不耻的，哈，是为着罗马政府来压榨我们的，哈，来欺压我们的，这种人根本是就是嗤之以鼻，哈，可是。耶稣居然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在那议论，那耶稣都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耶稣就讲这三个比喻。他耶稣来到地上，来到地上，他就是要让人明白阿巴父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什么在阿巴父的眼中是最重要的。那阿巴父眼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要找回他的儿子，他要找回他的儿子。所以他就耶稣就讲这三个比喻，他说这些罪，你们看他是罪人，但我看他是儿子，所以我能够再把他们找回来，来回到阿巴父的怀中，是什么？阿巴父是怎么样？阿巴父是失而复得的，是觉得这是死而复活的。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死了，现在又活过来，你会怎么样？啊，跳啊，叫啊，对不对？你会不会再说你看你昨天你去年考试都考这么糟，你会不会再说你看你就是不听我的话，然后今天才会这样死掉了，你不听我的话跟这群人混在一起才被人家杀了，你会不会再去计较这些？都不会了嘛，他活过来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是不是？你知道阿巴父对你的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说你是从借着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要把你从撒旦的手中抢回来，因为撒旦已经欺骗你太多年了，已经压制你太多年了。 我可怜的孩子被撒旦已经这样挟制压制到这么可怜，他说我要把你抢回来，把他们夺回来。所以他说我看着他们，我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孩子，我是欢喜，我是快乐，我不会嫌他脏嫌他臭，我不会计较这些。为什么？这些我可以慢慢改变的，但是最重要是他是我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着我们的孩子，哎呀，功课拿 B 呀、啊，拿 C 呀、啊，就很气呀、啊，很讨厌啊。为着他呢，这个老是去玩这个电动玩具啊，你很气呀、啊，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有一天当他生病了，你会发现只要他能好过来就好了。他死掉了，你更是什么都不在乎。只要他开始可以呼吸了，可以活过来，你就高兴。是不是？耶稣对我们就是这样，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情。他要得着我们，得着我们。那而且呢，他把我们，他要得着我们是怎么样的得着我们呢？不是只是那个浪子回来就说，好了，叫仆人去跟你换换衣服你自己先关在房子里先好好的想一想。你怎么样的忤逆我这么年轻就叫我要把财产分给你，你是希望你的老子快点死吗在犹太人，你要 叫我父亲还没有死就叫他赶快把家业先分给你，是个大逆不孝的。所以他就是讲到说一个大逆不孝的，他回来我把他当作尊贵的儿子在看待，我不是在计较他过去的这样子对我的忤逆，他那样的不懂事叛逆，现在先去吃吃闭门羹悔过一下，然后来给我写个切结书，我才开始跟你吃饭。他都没有，他没有，他一回来儿子说我不配了，我不配，我就做工人就好。不，你是我的儿子，我儿子，跟他连连亲嘴，然后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戒指戴上，开始给他权柄，给他继承产业，给他最尊贵的，给他这样对待。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儿子，知道吗？儿子，你身上流着他的血液，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常常真的是打开你的心，要去明白，明白神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什么。 你知道这一次的特会，我们的代祷同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代祷同工，他说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呢江杰非常愤怒，然后呢就把那个仇敌从那个魔鬼的手中就把抢回来，要给他的百姓。他看到这个异象，我知道神这一次特会他的目的，天开了，就是这位神要告诉你，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耶稣来到地上，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阿巴父就是借着耶稣要得着什么许多的儿子，然后呢把他们带进荣耀里去，带进荣耀里去。在以赛亚书43章，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
好，还有21节，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好，谢谢。好，以赛亚书是5卷福音书，他就在讲到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要把大好的消息带给你们，他要开始来恢复我本来创造你们的那个目的。这里讲到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什么创造的？荣耀。不是像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她妈妈跟她讲说，哦，你就是那个垃圾桶里面垃圾山捡来的。耶稣说不是，你是我为我的荣耀而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你身上是有神的荣耀的。神说他看你为尊为宝，就是你在他的眼中是尊贵的，是宝贝。他的荣耀，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本来亚当赤身肉体，但是他身上是充满了光的，他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你是为着神的荣耀创造的。可是仇敌呢，他一个极大的诡计，他就是一直在摧毁神在人身上的那个荣耀。神说你是我的荣耀，我创造你就是要借着你来诉说我的美德。然后仇敌呢，就在这里给你涂黑，这里给你涂黑，然后把你弄得四不像，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是垃圾。这就是仇敌的诡计。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小时候爸爸就去世了，航海出事了，然后呢他是妈妈很大的，那他从小呢人家都是说他野孩子，没有教养的野孩子。那他真的因为妈妈要赚钱要养他们一家几个孩子这样，所以呢妈妈一直忙着要赚钱。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变成小混混。然后他说他小时候他学生时代他会做那个土制弹，去炸学校的校门。这样那然后所以他从小就是被人家骂这个野孩子啦，没教养的啦，这样子。然后他95年，我在什么在拓荒，他就来到我们教会，然后他信了主。那然后呢他这个帮忙排椅子，排椅子呢他就说，你们来帮忙排椅子，这样子。然后就把人家椅子上的东西拿掉啊，就这样排，这样。那所以有人就说，哇，你动作好粗鲁哦，这样。然后他每次叫人家说哎，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要请人家你要说请，这样。然后之后我说你要跟人家说谢谢，这样。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弟兄就觉得他实在就是跟我们这个 Bay Area 这个的很多的这种学历很高书香门第的人是很，人家说他就是跟他们是很不一样的。 像有人就问他说：“哎，你们教会开始你们教会在这里有几年了？”他说：“我们教会才开张一年。”哈，然后人家就说他这很不入格了哈，讲话就是很粗鲁这样子哈，啊，国语程度很不好这样哈，所以他就觉得他信主之前哈，在台湾是被人家讲这样野孩子啦、没教养啦、没学问的哈，他说他这个人家正在拿奖状的时候啊啊，他是在这个被记过，人家是拿奖状，他是被记过的啊。然后呢，人家这个正在这个拿这个考试拿好学历的时候，他是很可能他就是要留级的，所以他就觉得他一直都是低人一等。那信主前是这样，来到教会以后呢，又这里很多都是那种学历很好、功课很好的哈啊，然后很国语程度也很好的哈，然后他就觉得来到教会又是被人家讲他是不入格的哈，是这个什么讲话很粗啦哈啊，然后这个很没有都就是有人还是这样嫌他。好，那结果呢，在1995年、1997年呢，在我们的一个特会的时候，在等候组的时候，那一天呢，我就是带说有一首歌，带大家唱一首歌，那一首歌叫做那一首歌有一个歌词就说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他就读到唱到这一句他就不喜欢，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责备管教这种字眼这样子。好，然后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不喜欢这个责备管教。好，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好，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这样哈。”主就说：“你现在想想，你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哦，然后他就回想到他信主以前是这样子的。”炸学校的校门啊，然后老师功课不及格啦，然后这个这样子小混混的哈，讲被人家都是这样子瞧不起的哈。那信主以后是什么样子？哈，信主以后他就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嫌我啊，嫌我这样哈。那主就告诉他说：“因为我爱你，我收纳你做我的儿子。”就是因为我收纳你做我的儿子，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我在调教你，我在雕塑你，哎呀，使你尊贵，这样。哇，他就整个眼泪就一直流，他深深的被神爱到，被神爱到。那是1997年，那你知道之后几年，神真的很奇妙，神让他娶一个书香门第的姊妹，而且是五州的律师。好，那然后他就说：“哎呀，神实在很爱我，娶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太太哈，这个五州的律师，再来继续调教我。”那我们这个弟兄，我觉得他很好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能听的耳，他有一个能听的，他只是因为没有被调教过，因为没有爸爸。然后妈妈一直在忙赚钱，可是他信主以后，我发现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他就去做；跟他讲什么他就听，就去做。那他说他的那个自卑感都完全不见了，从小到大到信主，这么多被人家各样的标签贴在他的身上。很粗的动作，很粗鲁啦，没教养啦，哈，不入格啦，哈，啊，国语程度很差啦，哈，等等的。但是神却让他在英特尔公司上班，从1995年到现在。你知道英特尔公司要 lay off 人裁员是很容易的，那个竞争力是很强的。而我们的弟兄并不是那个读书的根基很好的，然后也并不是很爱读书的。好，那可是神就是可以这样的恩宠临到一个从小没有爸爸，一直被贬损，然后自己也看自己是很差的， 因为别人一直说他很差，所以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差。可是神因他的温和使我们尊贵，因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使我们伟大。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弟兄姊妹，耶稣来到地上，你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去撒该的家？撒该下来，我今天要去你家住。他可以不需要住他家，但耶稣很少去特别提到他去住谁的家，对不对？他特别的主动去，然后撒该只在树上，他看见他特别的告诉他下来，今天我要去住你家。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就是要把尊贵加在撒该的身上？耶稣来到地上，他对于撒该，对于撒玛利亚妇人，对于妓女，对于税吏，他是特别主动的去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神就是特别喜欢那些人很看不起的，人很讨厌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亚当的后代都很借着分别善跟恶，又叫做知识善恶树，借着知识来分等级，就是借着这些知识 来创造了这个亚当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是一个阶级非常划分很清楚的，是不是？是一个你有钱，你学历好，你很能干，然后你能够办成，你可以发明出什么，你可以完成什么，然后就表示你成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幕后的日子，神开始震动这些，神让很多非常有钱的忽然间就变成，他说我可能得要去送报纸。神让所有的经济学家，神要败坏智慧人的智慧，神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在好多年前神就预言了。神就预言说他会让这个国家因着这些很聪明的经济学家，会把国家带向经济崩溃的地步。你看是不是 预言应验了？几年前，好多年前就预言，现在真的应验了。整个经济海啸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就是这些最聪明最有学历的，神要废弃聪明的人聪明，神要败坏智慧人的智慧，神要让世人没有一个可夸的，夸口的只有 指着主来夸口。在耶利米书第九章那里讲到，他说你不要以你的勇力夸口。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24节，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他说你不要，他说智慧人你不要以你的智慧夸口，勇士你常常以你的勇力，他说你不要再用你的勇力来夸口，你财主也不要因为你的财物夸口。你要怎么样夸口呢？夸口的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认识我是耶和华，认识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跟公义，以此夸口。弟兄姊妹，你要夸夸你认识这位耶稣，这位神是喜爱施慈爱的神来夸口。你认识吗？你认识你的神是一位喜爱施慈爱怜悯的神吗？你有没有认识？好，如果你真认识，你在幕后的日子，不管神做什么事，不管什么事发生，你都要知道主啊，你是慈爱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中，你都需要知道说，神啊，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称颂你。真的，他就是喜爱施慈爱。那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把神的那个属性一直活给我们看，他要颠覆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因为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已经带给世人那个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价值，一个就是适者生存，聪明人啊，你就是多生一些孩子，这些人才是世界上重要的人。笨笨的这种人不需要活在世上。那成功是最重要的。但是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在幕后的日子被震动了。你有没有发现，因为那个成功的标准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很多的伤害。从小就活在这样错误的价值观的压力底下。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运动员，他只要这一次能够得着奖牌，哇，全国为他欢呼，他从此成为很有钱的。但如果他就在要比赛的前一天晚上脚去扭到了，他就成为狗熊了。不是英雄就变狗熊，是不是？人多大的压力，你就在比赛之前你不能忽然间拉肚子了，没力气了，你不能忽然间啊、哦、感冒了，你就需要全力以赴，你就不能忽然间你那一天睡眠睡不好，是不是？每个人活在一个极大的压力底下，就是需要有成就，只有这个成就是成为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价值。错了，耶稣要来颠覆这个价值观，他要让世人明白你的身份就是你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最尊贵的身份。你是神所喜悦的爱子。你说：“哎呀，这个我很难接受啊，从来没有感觉过谁非常喜欢我，从小就是被人家讨厌的，跟屁虫，是不是？”然后常常就是被人家喊笨啊，各方面的。但是神说：“不，你是我所喜悦的爱子。”耶稣特别把尊荣要加给撒该。你有发现，耶稣把这个尊荣一加给撒该，他撒该，我要去住在你家。耶稣来，他就是要创造一个尊荣的文化，因为他要把神儿子的身份来恢复，他恢复人，恢复堕落的罪人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把尊贵荣耀披戴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呢，他来到地上，你发现他给那些最羞耻感、最充满了最头最抬不起来的人，耶稣一直把尊荣加给他，所以他特地的去找走。然后告诉撒该，我住在你家。哇 ，what an honor！ 这么多人在拥挤他，他居然特地挑中我要住我家。耶稣的对撒该的这个尊荣，使撒该怎么样？整个变得尊贵起来。就是当是。当我们去尊荣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把荣耀加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人就整个尊贵起来。所以撒该就说什么：“主啊，我过去讹诈了谁？我要先把一半，哈，先给穷人，然后我讹诈了谁，我都要还他四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大改变人的一个力量。就是借着神把尊贵加在我们的身上，增加我们这个人的价值，这就是神的方法。 世人不是，特别我们华人，我们常常我们对我们越爱的人，我们就用激将法，是不是？你再这样子啊，你就没出息了，你再这样你就没有饭吃了，你再这样就没有人会嫁给你了。好，你希望你的女儿不要太胖，你就说你再吃啊你就嫁不出去了。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听了这样会改变，你知道吗？因为人的被造是照着神的尊贵荣耀造，人就是需要被尊贵的对待，这个人就开始改变。这就是耶稣来他活出来的方法，他特地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特地跟他说话，他抬高撒玛利亚人的身份。他说哎呀，我已经有五个丈夫啊！哈、哦，哎，不是他，他就说，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就肯定他，对，你说的是对的，你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好、哦，可是耶稣先肯定他，你很诚实，你很诚实。然后耶稣就跟他讲，哦，你想一直要来找水，好、哦，耶稣就告诉他，怎么样可以找到不饥也不渴的水。你来喝，喝我所赐的水，你就会得着满足。好，耶稣亲自来对他一对一的来跟他交通，好，来肯定他，来让他知道他那么重要，我特地来跟你说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开始改变了，她本来很羞耻感，所以这正午的时候去取水，大热天他去取水，因为少遇见人，免得又多增加一个羞耻，被人家看一眼又更难过。但是耶稣这样的对待他，使他就忘掉他的羞耻了，忘掉他所做的，他就开始成为宣教士，开始去喊，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了。人家一听说，那你素来行的什么呢？他说你什么呢？他就不再羞耻了，他就开始讲了。哎呀，他说我有五个丈夫啊，现在还不是丈，有的现在不是我的丈夫，真的，他讲的真的对了。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做见证，对不对？因为耶稣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恶，他的宝血洒去我们心中天，他的宝血洒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以至于呢，他恢复了我们的尊贵跟荣耀，所以过去的就不再被纪念了。他洗净我们比白雪更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聚会前，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代祷者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就一本一本本子，然后耶稣很愤怒的把一页撕下来，把它捏成一团丢掉。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仇敌常常记录你曾经犯了什么，犯了什么，犯了大烂事，然后一直来控告你，控告你，使你一直抬不起头来。虽然已经悔改了，悔改了，还是觉得不够干净，不够干净。虽然悔改了，悔改了，认罪了，但是还是觉得神真的会原谅我吗？耶稣非常愤怒地把那一页撕下来，捏在一起，把它丢掉。你的过去不再被纪念了。你知道圣经上讲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已经死了吗？很少人知道。你说我活得好好的，你已经死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你跟死人讲话就是行巫术，是要用石头把你打死的。所以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已经死了，你所有的过去已经死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使你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不要再跟你的过去在那对话，你就是在跟死人对话，就是在行巫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很多人一直在跟自己的过去在对话，过去的一切，过去所失败，有的人只是一次联考失败，到现在永远那个失败感都在脸上，都在他心上。一次联考算得了什么？人太注重那个一次的表现，一次的成绩。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上所定的标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耶稣来就是要颠覆这个文化。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欢呼喜乐。你的身份是最重要的，可是你是什么身份？你不是一个联考没考上的，考了第三次才考上的，这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也不是是哦，我爸爸是坐过监牢的，这也不是你的身份。你从信耶稣以后，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神的儿子。这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来，他更新了一切，借着他的死给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你被阿爸父认养了，他认养你了，你今天身份不一样了。有一个牧师，他呢，他跟他太太决定要认养一个14岁的青少年。这个14岁的青少年因为常来他们教会，他们觉得他都很安静，后来去拜访了他的家，他知道他的父母都是那个吸毒的，好，那都吸毒的，而且离婚，好，那他们就决定要认养这个孩子，那就带着这个孩子，他就跟他讲，这孩子就好兴奋，然后就带着这个14岁的孩子去到他妈妈家，好，然后发现那个房子里面都是暗的，好，都是暗的，那没有光，结果呢，等到他们打开门以后，在暗暗的角落坐在地上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才刚吸过毒，家里没有任何家具，这样，好，然后很落魄，这样，然后他就走过去，哦，然后这个妈妈就抬头这样看他，你来做什么？好，他说，我想认养你的儿子，你可不可以给我写这个书，就是签这个字？好，然后他就说，好，我签给你，拿去吧。这样，然后他就再带着这个孩子再去他爸爸家，啊，他爸爸家里面好多男男女女都在吸毒，充满了烟雾，这样，好，然后呢，他就去到爸爸面前，他爸就一副很凶的那个样子说，你来干什么？哇，这个牧师的心蹦蹦跳都快要跳出来了，好，因为他很不怀好意的这样瞪着他，他就说，我想认养你的儿子，好，然后这个爸爸就看着他儿子，你愿意跟他住在一起吗？然后这个儿子就说，呀，好，我愿意，好，这样，然后他就说，好，我签给你，就丢给他了。这个孩子就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两离婚，然后都是吸毒这样。而且他说，你就拿去吧，你看把这个儿子当做什么？好，然后他说他认养这个儿子以后，他自己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然后又认养这个儿子，好，认养这个14岁。他说他认养这个儿子呢，他就发现这个儿子已经开始成为他的儿子了，已经开始在一个物质丰富的家庭里面，可是呢，他里面仍然是那么贫穷，因为他以前是活在一个物质很贫穷的家，这样，好，当他认养他了以后，他就发现每一次吃饭哈，那个菜在中间哈，他那个儿子哈，认养的这个儿子，他就是这样吃哈。他眼睛就一直看着中间的那一道菜， 就是很怕被吃光这样。然后吃一吃，他差不多碗里还有一半呢，他就赶快再把它盛满。在吃吃吃吃的一半的时候，赶快再盛满。他眼睛都一直不离开那个食物的那个盘子。那他们整桌的孩子，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是都要当作没看见，这样。可是很难过，就是他太没有安全感了，就是一个贫穷的灵，就是很怕。人家可以，就是说人家只要多吃，我就变成要少吃。他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吃很够，因为那个盘子永远是满的，因为家里都会一直加添上去。可是他就是生怕没有，生怕会被别人多吃一些，生怕自己少拿了一些，那种很贫穷的性格在里面。好，圣诞节也是这个牧师呢。师母就觉得这个孩子从来过一次圣诞节啊，那所以呢，他就是特地去买了几百块的礼物哈，啊，让整个圣诞树满满的礼物，希望他很快乐这样哈，然后就这样给他们分礼物这样哈。而这个孩子呢，只要他一打开这个礼物，他就不让任何人来碰，哈，拿。握在手中这样，然后呢，他这个就是有一个礼物呢，他太太不知道怎么样装错了，就给另外一个孩子有四样东西在这个袜子里面，那个圣诞那个礼物放在袜子里面有四样，他的只有两样，他就这样跟他妈妈讲，就说为什么他拿的比我多，这样。那其实只是他太太装错了，可是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哦，就说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子，他其实享有一切的丰富，但是呢，他还是在过一个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他的心思意念还是活在那个很贫穷，很像乞丐一样的，生怕人家多他一点，占他一点便宜，生怕人家多得，他就会少得。他不知道在这个爱的家中，丰富的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很多，这样，他就是这么贫穷，这样。可是呢，这个父亲，这个牧师跟师母呢，他们就一直给他安全感，一直尊重他，一直尊重他，一直把神的尊贵荣耀来建立在他身上，借着他们的话语。好，接着带他认识神，这样好。结果呢，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一个非常尊贵的孩子。他们一家人都以他为荣。他们说我们这个儿子是 amazing， 实在是太好太好的儿子。弟兄姊妹，神就是借着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他借着这样来。尊荣我们这个人，不按着我们所做的过犯待我们，而是用他的爱，在他眼中，就好像耶稣讲到那个父亲对待那个浪子一样，把美丽加在他身上，把尊贵加在他身上。好，那这样呢，这个孩子就开始改变，就开始改变，一直改变。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来到地上他所要做的，他所要做的，他特别的去对待那些觉得抬不起头来的人，他一直把尊荣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开始改变了。你会发现那个犯罪的女人变成可以最火热的爱耶稣，而且散发出那个爱的恩膏，爱的全能，是不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成为一个第一个去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的。好，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哪一个人是败坏到不能被改变，没有哪一个人是糟到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借着他的死，他把那个尊贵啊。加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在英文里面讲到那个 那个 honor 跟荣耀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尊敬一个人，去尊荣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把神的荣耀加在他的身上。好，这是耶稣他所要带进世人当中的一个文化，改变知识善恶术所带给人的那个可怕的文化。大家都在这个知识善恶术、分别善恶术的底下，常常分别你比较好，我比较差，可是我另外一方面我比你好，我赢过你，都是用这种里面带给人极大的增进、嫉妒、比较、伤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伤害底下。但是今天天要打开了，神要告诉我们，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喜悦你。他要开始带给我们一个耶稣所带来的一个尊荣我们的一个文化。好，有一位太太，她在香港，她说她的先生常常借故去国内，说要做生意，然后一去就很少回来家里，常常往国内跑，很少回来家里，然后也都不拿家用钱给他。那这个太太呢就很痛苦，很痛苦，很难过。然后他自己的父母跟他的这个公婆，他先生的家人都劝他离婚，劝他离婚。那他说呢，他自己终日郁郁寡欢到一个地步，他都需要吃药才能够睡觉。结果呢，他们教会就开始，牧师带领全教会要看谦卑的这一本书，因为牧师看了谦卑这本书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就要全教会大家开始看谦卑这本书。结果这个姊妹呢，她就看了谦卑这一本书以后，她就发现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太太啊，先生常常贬损她，可是她还要常常赞赏她的丈夫这样子，所以她就觉得，哎呀，我要改变，我要开始这个来。那这个太太因为这样子，所以她跟她先生的关系就开始很大的转变。所以这一位姊妹呢，她看了以后，她就开始要学习用谦卑来回应。然后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她丈夫，就赞赏她，欣赏她先生在工作方面是何等的能干。然后都没有再提起说你都不回家，也都不给我家用钱，都不提这些，只是一直欣赏他先生那么能干，在工作方面那样子的能干这样子。他说感谢主，现在他的先生经常回家，而且都给他家用钱。那他们夫妻的关系都改变了，那这个姊妹的身体也整个好起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方法。所谓神要我们尊敬众人，尊敬众人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值得我尊敬我才尊敬他，因为这是神他告诉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所以神叫我们说你要尊敬众人。那你尊敬他的时候，就是再把神的荣耀恢复在他身上，让他里面的那个荣耀可以开始发出来。所以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可以去把一个人里面的尊贵去呼唤出来。就好像神看到基甸，神就怎么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吗？不是，基甸他是那时候在打麦子，要做什么？要这个储藏粮食啊，就是要防御这个，他躲避，他是要躲避米甸人来攻击啊，这样。可是神一临到他，就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他把基甸神造他里面的那个能力去呼唤出来。那基甸刚开始还是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呢？神真的有与我同在吗？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遇到这样呢？好，然后神就开始跟他讲，就开始跟他讲。结果神真的，基甸后来真的变为大能的勇士，32000个人要去面对像蝗虫一样的米甸大军，神告诉他说：“太多了，这样我没有办法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只要300个就好了。哇，这个是超越你的天然的理性能够想象跟接受。我们等于去送死嘛，去送死嘛，好像演戏一样啊，拿着瓶子呐喊一下。可是基甸就顺服了，顺服，他真的成为大能的勇士。面对像蝗虫那么多的敌人，他就这样顺服神而去。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他借着他的话把尊贵创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知道吗？你的口中有创造的能力，借着你对对方说出神在他身上的呼召，神在他身上的命定，虽然现在看起来还四不像，但是你常常这样对他说，那个就会呼唤出神在他身上的尊贵荣耀，那个能力会被呼唤出来。这是神的方法，这就是神的方法。好，那仇敌呢，就是带来一个文化，一直要贬损人，带给人失败感、羞耻感，然后去控告人、定罪人。在末后的日子，这样的灵会特别的强，会特别的强。所以这次为什么天开了，神这个题目天开了，就是把这位神的真实要大大的带到他所爱的人当中，他要把他自己最深的情感向他所爱的人显现。天开了，他就是要恢复神的儿子的身份，神儿子的地位。他要把他耶稣这个末后的亚当，他的使命就是要来恢复神儿子的身份。弟兄姊妹，当你一个人，你深深的认识你的身份，你认识了你的身份，你就可以破除仇敌在你生命中的那个贫穷的灵，就会破除掉。你认识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地上他从来不需要表现给人看，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耶稣他这个受洗以后，接着神就怎么样，圣灵就怎么样，把他催促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好，然后魔鬼就一直试探他的，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上跳下来，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现在把这个石头变为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就一直挑战他的，就是这一句话，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整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关键就在乎你认识你是神的儿子。只要你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属灵征战，你都会得胜。仇敌用各样方法要去试探他，但耶稣他深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需要表现给魔鬼看，是他不需要去证实给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都常常要表现给人看啊？因为我们需要人的肯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的身份的尊贵，所以我常常需要人家来肯定我，我需要表现，有好的表现。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他不做的那些事，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人家都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他不下来，他是他不下来，这才是最大的神迹耶，知道吗？因为他深知他是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如果你深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会被人家激将法、哦、人家试探你，你就赶快为着要 表现给他看，或者为了怕人家会拒绝我，为了怕 这个圈子会把我排除在外，我就要赶快的表达我愿意加入这个圈子，我要妥协，我各方面的都是为了要得着人的肯定，使我谋得一席之位。你如果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那么尊贵，你就不需要表现给人看，你再怎么说，你再怎么激将法，我都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我知道，我不需要 表演给你看，我不需要证实给你看，我就是我嘛。我知道我这么尊贵，我知道我的身份，我需不需要一直证实给你看？说我叫江秀琴，我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你不需要一直要去证实给人家看，证实我这方面还蛮有恩赐的，我这方面还蛮有才华的，我这方面我是有用的，我是有用的，我是可以的。你不需要，你已经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可以，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富有。那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哎呀，我前些日子我读到登山宝训，哇，神给我一些新的开启。登山宝训以前常常会觉得哇，这么高的标准怎么做得到，但我前些时候我读到登山宝训，哎呀，我就一些很多新的开启，就是说登山宝训它并不是神的一个要求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律法，它是一个要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它就是在讲到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王，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然后呢这个生命是我们可以进入的生命，就是说你我来了就是要让你进入这么尊贵的生命。所以例如他讲到监论淫乱，他就讲到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那你知道你是这么尊贵，所以这个姊妹她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她这么尊贵，你就不会动淫念。讲到论启示，他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这么尊贵，你就不需要说话还要说我发誓我发誓，因为我怎么说我是就是说是嘛。我如果知道我自己这么尊贵，我讲话一定算数的，所以我不需要还要一直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论爱仇敌，就是讲到说我如果知道我是这么尊贵，我是神的儿子，我有天父的 DNA，那我的天父呢，他把太阳把雨都给好人也给坏人，好，所以呢我也是有父的 DNA， 我也一样可以去爱他们，我一样可以去爱他们，所以我是称为神的儿子，并不是神叫我说哦，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哦！我以前读到这节我就觉得好难哦，怎么有办法，可是不是，就是说神就是在告诉我说我是可以像他一样完全的，因为我身上有他的 DNA， 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直在自由里面长大长大，以至于我可以自由的去爱，自由的去尊敬别人，自由的去舍己，你知道吗？在他里面一直的在他的这个自由的去爱，自由的去活在他的面前，可以一直长大长大成熟。然后呢他这个登山宝训接着不是讲到说论施舍啊、哦、这个论祷告啊，都一直讲到说他们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都一直讲到他们故意要、做给人看、哦、那论进食啊都是这样、哦、那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尊贵，自己是神的儿子，我就不需要表现给人看嘛， 我就不需要要故意要给人看的。所以你就发现，哎，登山宝训其实不难了，不难。如果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这么尊贵，我是有神儿子的 DNA 在我的身上，你就开始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当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同工他犯了大错，他来告诉你，你会怎么对待他？你是不是会告诉他说，谢谢你这么信任我，谢谢你信任我会接纳你，所以你愿意坦白来告诉我。我觉得能够被你这样的信任，我非常的高兴。然后呢，就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叫做把尊荣尊贵加在你的孩子身上，加在你的同工身上。好，那就是每一个我们跟人的接触，跟人的交接的事，跟人事情事物的交接上面，我们过去常常是因着这个人做事做不好，怎么会做的这个样子，我们就会生气，然后就会说出一些话，然后就使这个人很有羞耻感，很有挫败感。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伤了很多人，我们伤了很多我们所爱的人，也是爱我们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活在错误的价值观，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根基上。今天耶稣他天打开了，阿爸父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说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把这个儿子的尊贵恢复在人类的身上。那我们也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耶稣的使命，也要把这个神儿子的尊贵恢复在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身上，借着我们去尊荣他。你去尊荣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值得你尊敬，而是因为他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也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做得好或不好。好，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我能够尊荣一个尊荣别人，是因为我是那么尊贵，因为神的荣耀在我身上，所以我是尊贵的，所以我不会做出一些不尊贵的行为，我不会去做出一些不尊贵，说出一些不尊贵的话语，去贬损别人，去伤害别人，刺伤别人，是因为我是尊贵的。好，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开始改变周遭的空气，把属天的空气带到这个地上来。好，我们尊敬一个人，是因为我是天国的公民，我是神的儿子，我那么尊贵，所以我尊敬你。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天国的公民，神的儿子，我们绝对不让一个人他的品格的缺陷来控制我。就是说他品格的缺陷以至于使我会发怒，他品格的缺陷以至于使我会做出一个不尊贵的举止来。也就是我不让对方的他的品格的缺陷来控制影响我，我也不让对方的行为来改变我该有的尊贵的品格，你知道吗？同志们，我们常常因着别人的缺陷，品格上的缺陷，行为的错失，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变得很不尊贵，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耶稣来，他说他那些不俊美的他都越发给他加上俊美，那些软弱的他都越发给他加上荣耀。这就是耶稣要带给世人的好消息，大好消息。 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去注意过这样的生活，天开的，我把这个名称叫取叫天开的生活，天开的生活就是活在一个天国里的比公民该有的 生命该有的生活，整个家会不一样，你整个公司会不一样，教会会开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需要刻意的一直去寻找这个人身上的特质，神造他的这个特殊独特，神造他的美好，神造他的奇妙，我们需要常常刻意的去寻找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属下，我们的老板，神造他的独特，造他的奇妙，然后呢我们就去欣赏他，去尊敬他。好，那就是我们去尊敬一个人，说啊，神把你摆在这个家中，使这个家变得更美好，神把你摆在这个团体里面，使这个团体变得更美好，神把你摆在这个公司里面，以至于使公司更美好。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身上很多潜能会开始一直发挥出来，他身上很多潜能会发挥出来。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开始去做耶稣所做的，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报告你们神悦纳你们的喜宴，我要恢复神儿子的这个尊荣在你们的身上，我们都开始这样去做，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会开始改变，真的，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会开始改变，他们身上好多的潜能会在喜乐中一直被发挥出来。你想想看，有没有哪一个丈夫因为太太常常嫌他说他不好，哦，这个丈夫变得非常有出息？有没有哪一个丈夫因着太太一直嫌他不属灵，他就变得更属灵？有没有？绝对没有的，没有。常常是你这样子的尊荣他的时候，他才开始会被改变。我听过好多的太太，都是他开始都把各样的 credit 加在他先生身上。举例说，一个太太，她说她先生啊，她先生偶尔会帮她吃剩菜，哈、啊，会吃剩菜，偶尔这样。可是有人就有一次就问说：“哎，你们家剩菜都谁吃啊？”啊，这个太太就说：“哦，我先生很好，他真的很好，他很愿意帮我吃剩菜，这样。”他就是每一样都把那个好的尊荣都一直在加给他先生，结果你知道吗？先生本来没信主，而且跟他关系是不好到一个地步，几乎就是要分，就是要离婚的这样地步。先生现在整个改变了，有时开始跟着他来教会了。弟兄姊妹，你开始照着耶稣所做的。耶稣对撒该，耶稣对这一些税吏，耶稣所做的，你开始这样去做，你就发现你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呢，留意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我在一时的不高兴里面所做的，是不是会开始带给他羞耻感，会带给他被控告、被定罪？我们留意帮助一个人。不活在被控告、被定罪、羞耻感跟失败感里面，因为这个，当一个人活在这样里面，他会被仇敌践踏、蹂躏的非常厉害。好，那在团队的服事里面，如果特别是像敬拜团队，如果某一个人弹琴忽然间出差错了一个音，弹错了，或者唱呢唱错了曲调，哈。那或者一个人在祷告，忽然祷告岔出去了，或者讲道讲的这个很枯燥乏味，或者做见证的太长，或者是太平淡太枯燥，你是开始就不耐烦，开始生气责怪他，还是你继续的去尊敬他，说他已经尽他所能的， 他已经尽他所能的。他虽然不是那么擅长，他虽然不是那么有恩赐，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摆上，他已经尽力了。我们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一个人，去对待一个人，你会发现神的同在会一直越来越丰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跟耶稣一样要使人为大，借着我们的温和使人为大。那所谓这个天国的文化，就是说你是尊贵的，我对你很满意。好，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好，就会把天带到这个地上来，带到这个地上来。天开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耶稣要得着一大批的尊贵荣耀的儿子，要把我们一起带到天堂里去。好，所以主耶稣他因为先认清了，再一次被阿爸父肯定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得胜撒旦一切的试探。弟兄姊妹，你今天你需要认清你的身份，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这个身份，你在末后的日子你就可以得胜有余。仇敌不管借着各样的方法要来控告你，要来定罪你，你会发现你是得胜有余的。好，求主帮助我们活出像耶稣所要我们活出的。在神的国里有 discipline， 但是就是说在神的国里有 discipline， 但是没有 punishment。 在神的国里有管教，但是没有惩罚。好，也就是说我去尊荣一个人，我去尊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在神的国里他还是有秩序的。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去参加宴席的时候你不要选首位，你要坐对了你的位置，还是有次序的，有首位跟末位之分的。好，那要坐对位置，还有要尊荣你在上位的，要尊荣你的父母。当你这样尊荣你的父母，孝顺你的父母，你就必长寿，你就必享福。神要我们这样来尊荣他们。你说哎呦，可是我的父亲以前都虐待我，我怎么有办法尊荣他？不，你父亲你要看见神已经创造他的时候，神的荣耀在他的里面，在他里面只是被盖住了，被盖住了。你当你开始去尊荣他，你就发现父亲的里面的荣耀会开始一直出来。好，就好像很多孩子他觉得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我父亲爱我，但是呢他现在开始回去跟他的父亲说，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谢谢你生我，谢谢你这样爱我照顾我。你知道爸爸就会开始流泪流泪，然后呢他里面的那个尊贵就会开始一直被呼唤出来，他里面的爱我就开始呼唤出来。弟兄姊妹，仇敌已经蹂躏这个世界，蹂躏得太厉害了，一直扭曲这个世界。现在神要借着他的众子，他的儿子们开始活出尊贵荣耀的生活来，一个天开的生活，一个喜年的生活，就是我知道我是这么尊贵的神的儿子，然后呢在我的生活，我的话语，我在跟每一个交接，每一个接触里面，我不因着他的错失而就贬损他，而是我看见他仍然是这么尊贵的，他仍然是这么宝贵的，他是那样荣耀的。那你这样去对待他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开始改变。好，求主让我们的口中一直去创造出充满了创造性的话语，使每一个我们周遭的人恢复神创造他的荣耀。 当你去尊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把神的荣耀一直加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越来越活出神荣耀的形象。我最后再讲这一个哈，就是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在我们这个特会之前就看到一个异象，就看到地上好多那个被捏成一团一团，好像我们吃了烧饼油条哈，然后那个报纸就把它捏一捏揉一揉丢在地上，他就看到地上好多这样一坨一团一团的那个没用的那个烂报纸捏成一团的，然后有风就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哎，结果那个报纸一团一团的报纸就开始动开始动开始动，然后呢就慢慢的打开来打开来，才发现什么，这个报纸啊上面不是有各种红色的什么黄色的各种颜色，原来啊它是一只蝴蝶好，那个各种颜色其实是它的翅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意象是这个特会神赐下的意象，就是我们被人好像当作一坨没有用的烂报纸丢在地上，但是圣灵的风要吹过，圣灵的风一直吹一直吹，就恢复了我们那个蝴蝶的美丽的生命。这也是神要我这一次特会，就是要从仇敌的手中想夺回来，把它归给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被仇敌抢去的那个尊贵、那个荣耀、那个神儿子的身份，要恢复在神的百姓身上。这就是天开神所要带给我们的。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